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圣经概览这堂课。今天我们要交通的是民数记。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所以这五卷书是摩西他所写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400年。那大概写作的地点应该是在摩崖的平原。我们先读一下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在我们讲义里面有印出来。好，第一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好，所以下面呢，他晓谕他们要数点百姓，还有讲了很多哈。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就知道，他是在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然后呢，地点是在哪里？西乃的旷野。好，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最后36章1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耶和华在摩崖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好，那这个到了民数记的最后，它的地点呢是在摩崖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耶利哥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第一个所遇见的这个城，就是耶利哥。那所以我们看见民数记呢开始是在西乃的旷野，然后最后结束他们是预备要进迦南，所以是在摩崖的这个地方，摩崖平原。那整个民数记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然后他们在旷野当中，本来神是很快可以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区的，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后来他们多在旷野漂流了38年之久，总共他们有40年。那这整个的历程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的，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好像出了埃及，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然后要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那民数记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第一章第一节，它是讲到在旷野，所以有了人就是以这个在旷野为他的一个名字。那另外我们看见在民数记他一直讲到数点百姓，有两次的数点，那一次呢是在西乃的旷野，最后一次26章是讲到在摩崖的平原。那这两次的数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后面会多来交通一点关于数点啊。所以民数记一面他是讲到在旷野，有人讲说是说的是旷野的漂流记，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这么长的日子，那我们看见好多事情发生，有很多重要属灵的原则。另外一个他讲到是数点，就是讲到说在旷野中的数点，所以呢在旷野数点以色列百姓好像成了这整卷书所构成的一个图画，在旷野中数点他们。那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为什么神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然后他不单有数点他们的军队有两次的数点，另外我们也看见对于立位人也有数点，虽然在数点这个以色列百姓数点军队的时候他们是不把立位人列在其中的，但是也立位人有另外一类的数点。好，那我们看见他这个要字好，特别讲到服侍或者是打仗征战还有漂流，所以一路上他们到了旷野应该是来服侍神的。所以从出埃及记法老在那里拦阻神的百姓去侍奉神，一次一次的征战，我们看见摩西传达神的心意，叫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认识到去不过是一个手续，救赎是一个手续，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去侍奉神。 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有的都要出去，一级也不留下，不是只有壮年人出去。神要得国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当然我们从这个话里面，我们一路上看见到最后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没有办法完成神心中那个永远的心意，必须在我们新约的时代，今天我们才能够经历，才能够享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在旷野当中，在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漂流的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大概的把这卷书的大纲内容，好，我们稍微的看一下。那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第十节，他是讲到启程的准备。我们知道他在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耶和华是在西乃的旷野，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要预备要启程。那第一次的数点是一章到第四章，那他们要洁净他们的营地，他们奉献坛，地位人奉献礼，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制营号。那这个每一个点我们都可以细细的去看，好，光是那个营号要该怎么吹，好，是起营的时候，是征战的时候，那吹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西乃山到加比斯，是第十章十一节到第十二章第十六节，我们看见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息。这个点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事实上他们在旷野中，我们说他们是漂流，但是呢他们却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在那里旷野中走来走去乱走一通，哈，那这个每一步我们看见说，当他们安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白天是有云柱，夜间是有火柱，所以一路上是神在那里引导他们，在旷野中却有神的引导。那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安营所每一个族，好，所以宗族他们按着次序，非常有次序的，他们是怎么样在那里安营的。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很多次的埋怨，好，那总的来讲大概至少有八次，好，在那里向着埋怨。那我想这个抱怨或者是埋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埃及看见神迹奇事，他们出埃及看见这位大能的神，他们也一路上经历神对他们的供应，所以他们不需要在那里种，不需要在那里辛劳，有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给他们，所以他们有灵盘的活水一路随着他们，所以他们却在很多的时候抱怨怨言。所以我们从在他贝拉，哦，他们发怨言，闲杂人的贪欲，哦，那还有以利暗的毁谤，他们不甘心，好像觉得说为什么只有摩西他是那个权柄。当这些怨言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那里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因为一路上在旷野中我们也知道很需要训练他的百姓。然后我们在下面从加底斯至加底斯，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九章的二十二节，那我们说怎么从加底斯又到加底斯呢？那这个当中经过的年日是非常非常长的，从十三章到十四章那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叫做探子报恶信。其实他们到了加底斯，打发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所以我们看见有信的跟不信的，他们所看见的情形外面来讲是一样的，可是在人心的里面回来所报告的情况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看见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他们所看见的虽然那里的人高大，虽然那里的人像是伟人这么的大这么的强，可是当有一个属灵的眼睛看见，他们看见神的同在，他们说我们要立刻上去，我们足能够胜过他们，足能够得这个地为他们的产业。
他们里面是一个很积极很迫切的，他们带回来的那个葡萄啊，那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抬，他们看见那真是有难与易之地。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认识到，今天可能你到以色列去，到那些旷野地区，你说好像你没看到什么真的像牛奶与蜜啊，但是这里讲到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叫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丰富，所有基督的美丽，基督的生命正要我们来得着。但是仇敌在那里很紧，叫人觉得害怕，叫人不敢上前去得这地为业，不敢去得这个产业。那同样的原则，我相信今天每一次我们要得产业，需要经过征战，需要经过代价，需要我们里面有信心有看见。那这个点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十二个探子，这些都是族长，他们进去以后有十个回来报恶信，这里面的人他们城墙是怎么的高大，这些人像是伟人一样，我们在他面前不过像蚱蜢一样。哇，当他们一报恶信的时候，百姓的心啊都害怕了，所以他们就不敢上去。我们看见当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凭着信而往前，当他们在那里抱恶心发怨言的时候，所以神叫他们再回去。原本从加比斯他们就预备要进到迦南地区，神叫他们再回去，再回到旷野去。那在这一个回去以后，经过了好多的年日，那在这段年日的里面，那真的是在旷野的漂流。所以在这个大概有38年之久，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严厉神的审判到他们。那在第二次数点，我们等一下会知道，第二次数点跟第一次数点整个人数总人数60多万没有差很多，但是呢我们看见在第一次数点这些人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到了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他们是在其中的。也就是说因着这个不幸，神叫他们回去。所以在这些年在旷野当中，所有这一代前面被数点过的，他们都在这个不幸的这样的里面。所以呢全部没有一个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他们都必须在旷野当中，神必须把他们出去。但是这个点来讲，今天从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神把我们也好像带到旷野，也带到一站一站一站的，因为我们经历主好多的恩典。哇，遇到苦水的时候怎么样变成甜的，当我们没有水的时候云盘活水怎么样都出来。但是一路上我们也看见神用怜悯和审判编织我们真的年代，我们每一个日子在这里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有不能进入家门，因为我们出于肉体的，一定不要在我们今生的日子，一生的年日，有人讲好像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神在这里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生命被他炼净。这就是在旷野当中怎么样一路的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好像是一个缩影，叫我们有一点的认识，他们出了埃及，那他们在旷野当中显出人里面有好多的情形，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呢我们里面有好多的情形不能逃离的喜悦。我们常常在祷告，主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大声赞美，我们就感谢，但是主稍微迟一点，或者说他的答应跟我们的要求不一样，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好多的抱怨，我们里面好多的怨气。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甚至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那段时间我们是怎么跟神抱怨的，我们是怎么跟神发怨言的，怎么样生气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所以他带我们经过一次一次暴露我们的天然，暴露我们的光景，但是神用怜悯和审判编织我们一生的年代，来对付我们改变我们。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一次一 次的发愿，他们一次一次好像不晓得神向他们的爱，神向他们的心意，但是主有恩典有怜悯。我们看见可拉党他们受这么大的审判，因为他们的背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当我们读到诗篇，哎呀，何等的甘甜，可拉后裔的事，我们想到撒母耳可拉的后裔，神并没有把可拉党所有的人全部都活活的吞到阴间里面去，没有完全的毁灭。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当可拉的后裔他们讲到神的心意，摸着神的殿，他们摸着那个诗歌里面的那个感觉，叫我们今天得何等的帮助。我们看见神有恩典有怜悯，他们从加比斯到加比斯，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在旷野里面漂流，经过了很长的年日，他们又回到加比斯这个地方，然后神要继续的带他们往前而去。从20章1节到22章1节，他们从加比斯到摩崖平原，就我们知道说到了摩崖平原，他们要预备进入迦南地。在摩崖平原，他们在那里预备好，神有心意要告诉他们，神有很多叫他们能够预备好的，神也让他们能够知道从前在埃及怎么样吩咐他们，不要学埃及人他们所做的这些方式，所拜的这些偶像，他们的神。今天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去，迦南地这个七族里面，他们有各样的偶像，他们有各样他们所拜的。今天神叫他们进到迦南地去，要预备好，要从这些人当中能够被分别出来。这一班子民，神的百姓，是独居的民，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要得着的，所以神有很多的预备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从加底斯到摩崖平原，有击打磐石之意，有火舌之意，仍然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看见他们还是有怨言，他们还是有一些的不满足，但是同样的，神怎么样的一路的带领他。那摩西我们也认识到说，在这个两次击打磐石的事情上，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他有一个结果，摩西从埃及，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里面有一个看见，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是有一个很大不同的，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认识神的心意，他认识神要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的美地，但是神给他一个吩咐，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去。这个对摩西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神也那么清楚地告诉他，是的，你不能进去，但是最后带他到比斯加山上，在那里极目如望，让他能够看见迦南的美地，可是他不能进去，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我们看见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一面他是那么的严肃啊，哎呀，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让以色列的百姓好像就算了算了，我就饶了你们就过去了。甚至他的仆人，他的朋友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他这是跟神关系这么近的，但是神也没有说好了好了，摩西算了，你就打两次就打两次算了。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不是轻易就把他放过去的，就算是摩西他违背了神的心意，他也不能进到迦南地去。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看见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在荣耀里面出现，一个是谁？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呢，以利亚。感谢主，当摩西在荣耀里面和主一同在那里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他没有进到属地的迦南，但是他进到了属天的迦南。也许属地的是一个拦阻，若是摩西他所看见的，神叫他能够进入那个属天的、那个荣耀的、那个人的眼睛所没有办法看见摸不着的， 神叫他进到那个属天的迦南。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面神的审判是那样的严厉，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可以认识到神的那个恩典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慈爱，他要带我们进到他里面享受他自己的一切。那第五大段22:2-36:13最后一段是在摩崖的平原，所以我们看见讲到巴兰与巴勒，那个巴兰呢，他是不义的先知，他为义这个利益他好像能够牺牲，虽然我们在读的时候他好多次的讲说，神啊，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说，但是神明明告诉他巴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巴兰里面是认识的，可是呢他这个一再的来问神，讲是他里面还是有一个向往巴勒所给他所有属地的这些财富，所有属人的这些荣耀，但是神不喜欢。但我们看见这些故事，我们只能稍微点到一下，弟兄姊妹回去读很有意思的，那个驴啊怎么样来说话，神用先知来说话，但是呢当这个先知实在是不顺服的时候，神也用驴来向他说话。当巴兰在那里三次打那个驴的时候，哇，这个驴开始讲话了，让他能够认识到神的心意，神的使者拿着刀就在路上了。但是我们看见说，虽然巴兰是一个不义的先知，但是当他在说预言的时候，那四个预言是非常宝贵的，讲到以色列，讲到神的心意，讲到他的国度。我们有机会我们细细的来交通，你就觉得说神实在是何等的奇妙，用一个巴兰，但是呢他所说的预言那样的宝贵。那我们看见他们拜巴利的罪，那怎么样他们能够胜过在这个审判的里面能够得胜，然后第二次的数点是在第26章，那第27章-30章分地献祭许愿的条例，31章讲到战胜米甸人，那32章讲到约旦河东的基业。我们知道有两个半支派的，他们不要到迦南地区来得那边的地为业，他们要在约旦河东。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图上一面讲到以色列旷野漂流的情形，那我们知道说到最后我们有没有看到在这边有一个摩崖，那这个摩崖就是摩崖平原，他们最后所留的地方。那在约旦河呢，他们要过约旦河往西，这边是东，这边是西，所以他们要过约旦河往西进到迦南地区。那有两个半支派的，他们说他们不要到那边去，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来得产业。但是他们有一个应许，就是说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他们要一起去征战，但是得的产业呢是在约旦河东。那有人跟我们讲，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首先被掳的是这些约旦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所以我们可以大大的晓得那这两个半支派虽然他们也愿意去征战，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进到迦南的地区。那么他们在这边呢约旦河东的地业，然后在33章1-49节把各站他们起行安营，安营起行，这一站一站，有的人能够把每一站他的属灵的凌晨能够把它分析的很宝贵，但是这个是一站一站，每一站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我们说他是漂流，但是呢他事实上是云柱和火柱在那里引领他们经过旷野的道路，是神在那里引领他们，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我们看见这么一站有神的工作在其中。那我们在这个图上面呢大概可以晓得他们从哪里出的埃及，
他们从兰塞起行哈，然后呢一路上苏哥，然后经过伊坦旷野、逊的旷野，然后他们来到西乃山，然后经过西乃山以后呢，我们看见他们一路上怎么样走，然后到加比斯，然后又经过了好长的漂流，又回到加比斯，然后最后他们经过以东，最后到了摩亚，然后我们知道说到最后摩西写民数记的时候，在摩亚的平原，那时候预备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进到迦南地区。那我们下面呢，我准备了一个图，大概就是他们安营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在东边那个整个的安营最中间哈是会幕，当他们安营的时候，所有的都要向着会幕，会幕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整个在安营当中，今天我们认识到会幕是神要与他们相会的地方。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起行，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必须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若是我们不是以基督做我们的中心，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发现说有好多的痛苦，有好多的流离失所。今天神必须是我们的中心。然后我们在这边看见第一环呢，是这些祭司立位人在东边，好，东边是摩西、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然后北边呢是米拉利族，然后在西边是格顺族，南边是哥辖族。那哥辖族负责料理、搬运约柜等圣物，格顺族呢他们负责抬会幕的幔子、盖还有门帘等，米拉利族呢负责会幕的板栓及柱子等。那每一个族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都有他们的职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是需要经过数点，需要经过训练，是很有次序的。我记得这次在中国，我看见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次的聚会，他们需要准备的三餐哈，需要大概有300桌，因为有差不多这个3000人那么多人哈。你知道他们说我们就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啊，你知道预备300桌这么多食物，而且是他们自己弟兄姊妹在哪里炒啊，在预备啊，他们就开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会哈，因为我们大概在前一天才通知他们的，所以他们就说要什么菜，要做哪一些菜等等的。然后下去以后，每一个人该做什么，从上到下非常的细啊。他说他们都已经训练有素了，他说一下去以后，从几什么人到市场要去订多少的分量，要怎么订菜，要怎么运来，然后几点钟谁谁谁要去洗菜，谁谁谁要去做什么，然后到时候怎么分菜，这个桌子怎么排。哇，我觉得说真是不可思议啊。时间一到，你看见那一个桌子啊，本来叠起来落得好高，好多好多落，哇，全部这样排起来，然后一桶一桶的菜去分，然后哇，时间到了，真的就谢饭呢，然后就大家可以来享用。我觉得真是非常的 amazing。 常常想说我们特会啊，吃还都是学校预备的，都是营地预备的，但是光是一些安排我们都觉得好像好多事情好困难哦。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们，他们在各样的侍奉上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后面我们讲到数点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立位人的数点，这一类的数点，他们从一个月以外，这些他们经过数点，他们有一个侍奉神的生命，都可以来侍奉的。但是另外呢，他讲到说三十岁，我上限我想就不讲了哈。今天在新约时代，我常常读到30岁到50岁，我好像都已经过了这个服事的期限了。但是感谢主，新约的里面说把这个限制把我们拿掉，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神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直到见主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但是我们知道
从属灵的原则来讲，他们是需要经过训练的，经过预备好，他们能够来侍奉神。有人讲说，光捡一个那个灯的灯芯啊，只要经过好好的训练，你不小心一捡嘛，那灯就捡十遍了，那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大概能够看见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的安营，会幕在中心，然后祭司立位人在第一环，然后外面在前面东方呢是犹大，是以撒迦，是西布伦，北边是但、亚瑟、拿弗他利，然后在西边是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在南边是流便、西缅、加德。那我们知道，从他们的这个道徽哈，就是他们的那个标志来讲，代表来讲呢，那犹大支派呢是狮子，流便支派是人，以法莲支派是牛，但支派是鹰。那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些安排的理念，可以来认识到说，是预表耶稣他的几个方面。就好像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君王。那我们讲到说，从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他是那样一个超凡的人，讲到马可福音用一个牛来代表他是一个服侍的仆人，然后约翰福音讲到他是一位超凡的神，用飞鹰来代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们安营的这个情形哈，大概也可以有一点的认识。好，那我们最后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属点，那其他有很多宝贵的没有办法有时间一一的来交通，好，那我弟兄姊妹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去看。那我们基本上再把这个属点稍微来看一下，那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好，这边数点的对象，他讲到说以色列中，他说20岁以外，然后呢能出去打仗的，然后你要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所以这一些我们就一句话里面一节里面，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他数点的对象哈，是20岁以外的，是这些军队的一个数点。那我们读1章46-47节，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5名。哇，这个数的是非常的准确哈，到多少多少名讲得很清楚的。那47节，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有两类的数点，那第一类的数点里面，他是被人讲到说利未人呢是没有数在其中的，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他数点的对象是讲到这些20岁以外的打仗的，是照着军队来数点的，所以这一类里面利未人不列在这个当中的。哦，那我们后面会看，那利未人呢他们也被数点，那是等于是另外一类的数点。好，这是第一次的数点，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的里面，他数点的意义，那每一个经过数点出来，好像神在那里承认说这是神家里的，那这一个数出来的他是属于神家里面的。好像在约翰福音讲说主耶稣他牧人哈，他认得羊的声音，他认得我们，按名来招我们。那数点呢？第二个呢是讲到有次序的行军和打仗。那我们在军队里面的时候，特别认识到这个数点是很重要的。每一天早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经过数点，这个晚上要就寝之前很重要的是要经过数点。所以我们刚刚看见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安营都是非常有次序的，那在这个次序的里面他们是需要经过数点的。然后第三个呢，数点把神的
子民组织起来，个人知道自己属于哪一支派哪一家的，该有的侍奉工作是什么。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你在神的家里面，你知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支派的？我说哪里，我们又不是以色列民，怎么知道哪一个支派的？他的意思是说，今天你是哪一个支派的，你的功用是在哪里，你是做什么的，这个属点把他们数出来，在次序的里面，在他们的恩赐功用上，这一个属把神的恩赐显出来，把你的功用显出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主都把我们该有的恩赐来赐给我们，最少的也有1000两。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来尽我们在身体中的那一份，那一个功用我们需要怎么来摆上，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那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昨天有位弟兄他讲一个，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天我们下午有受浸聚会哈，弟兄姊妹答应愿意受浸，好像神在那里呼召啊，在数点你的时候你说哟，答应神的呼召，哇，那你就是在神家里面进入孩子的国度。今天神我们看见他第一次数点，这些是数点的意义哈。啊，我们看一下很快哈，第二次的数点，请我们读26章1节到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好，那我们继续读到26章51节到5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宗族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好，到了63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那这次的数点是叫做第二次的数点，数点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着他们到迦南地以后要去承受产业。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那既然是按照人数多人数少，所以他要知道说到底各个宗族每一个族到底有多少人数，他们需要数点。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一次的数点呢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但是我们在第26章64和65节，我们读一下哈，那这个读起来就让我们觉得惊心动魄哈，一起来读。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着以色列民的不信，所以呢到了第二次数点的时候，除了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是存留的。所以那一代所有超过60万这些所数点出来的，他们全部没有办法存留。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两次的数点，第一类的数点，那这一类的数点呢，他们第一次我们知道说神怎么样按着名来招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次序的在旷野中，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行走，他们能够预备好，他们在侍奉里面经过数点，他们能够预备好。然后第二次的数点，我们看见他们
要到迦南地去承受产业，预备好来承受产业。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二类的属点。那在利未人，他不属于第一类的，他们在属点第一类的时候，他们不属在其中的。但是呢，我们来读一下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要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他们被数出来，他们是利未人，他们是能够侍奉神的。那这些是从他们的生命来讲，一个月以外他们都要被数点。那我们读一下第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所以利未人呢，他们在这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所以他们的赎点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然后四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所以旧的生命来讲，他们一个月以外的，或者讲说他们从出生，其实这些立位人他们的生命就是侍奉神的。那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他另外讲到30岁到50岁，那这班人是预备好的，他们经过训练，他们在会幕的里面，在那里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当我们一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单蒙赎，今天我们也得到一个使命，神救赎的目的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你一路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长大，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在那里何等的享受能够与主同在，在那里侍奉神。那我们看见第二次对于利未人，也是在26章6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所以一面来讲，在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得着产业的。但是我们看见他第二次的属点，他还有他的意义。好，我们最后读35章1节到8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些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第6到第8节，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你们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给的地业，从中要把城邑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好，那对于以色列百姓，他们第二次的属点为的是要到迦南地去承受产业，人多的就多得，人少的就少得，按照他们的人数他们来承受。那在这边呢，利未人呢，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以色列各族他们得着的产业要把这些城供给利未人来居住。所以我们看见很奇妙， 利未人一面，这些给他们居住的不是他们的产业，这些不是他们所拥有的，神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是他们的供应，而是神顾到需要把这些城邑来供给他们居住。好，我们很快的哈，把民数记这样子走了一遍哈，那总共36章里面非常宝贵哈。那我们最后这一段就是把这个数点，所以讲到说两类的数点，还有两次的数点。那在每一个数点的里面，神有他非常荣耀的美意。今天我们蒙召，主点我们，你，他按着名来召我们，我们每一个是在神家里面的。那今天当他来按名来召我们的时候，他在数点，在我们侍奉里面的时候，叫我们知道，哦，我是属于这个支派的，主在我身上，他给我是这一份的。其实，在身体的里面，成全圣体，各尽其职，让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虽然在旷野中，他们有好多的失败，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工作，借着审判和怜悯，你在那里恩待他们。所以到了要进迦南，是的，上一代60万以上这些被数过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全部都没有存留的。因为我们觉得何等的景气，我们知道今天能够进到迦南，能够承受产业，我们所有的肉体，所有的天然需要倒闭的话，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一路的制作。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因着不信，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但是神也在他们身上不断的制作改变，至终我们看见这一班神的儿女，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一路学信而顺服的功课，一路上能把他的恩典都制作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向你来敬拜，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那你又是那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那位神。而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所做的工作，今天你叫我们蒙恩典，我们得蒙救赎，今天还叫我们一生来追求，被主来改变，借着怜悯和审判，你支撑我们一生的年日。主耶稣，把你的荣耀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的心赞美你，借着民数记，主继续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